兄姐妹、朋友们，祝你平安。今天呢，要跟大家讲几个故事，大概5到6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大家中国人都知道的，然后有几个是从圣经里面的故事啊。你们猜这是什么故事？哦，一看就懂，厉害啊！从前有一个人从魏国要到楚国去，是不是啊？那他路上呢就带着很多很多的包裹，然后雇上了一个上好的车，加上这个骏马啊，然后请了个驾车技术这个高超的这个车夫啊，就上路。那楚国在魏国的南边。可是这个人呢，不问青红皂白的就往北边赶。然后在路上有人问他，说你要去哪里呀？那人就大声说我要去楚国。路上的人告诉他，哎，可是楚国应该往南边走，你怎么往北边走呢？方向不对呀。那人满不在乎的说没关系，为什么？我的马快啊！路上的人就替他着急，拉着他的马啊，拦住他说：“你方向错了，马再快又怎么样？也改不了这个事实，也到不了这个楚国。”这人依然不醒悟，他说：“不要紧啊，我带的这个路费很多。”啊，路人就极力拦住他，劝阻他说：“你虽然路费多，可是你这么走也不是走正确的方向，你这个路费也是白花了啊。”那一心想要赶去楚国的人呢，就非常不耐烦地对他说：“这有什么难啊？我的这个车夫赶车的这个本领可是高超啊。”那路人就无奈，只好让他走了。啊，这个故事我们都熟悉。讲到说什么？我们出发之前，方向要搞清楚。我们今天来美国来学习，就是为了什么？我们有足够的本钱啊，活下半生，是不是？我们学位高，名声好啊，这个关系也处得不错啊。就好像这个人有这个好车、骏马啊，技术非凡的这个车夫，叫我们可以走很远的路。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预备了这一切，但是我们忘了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生的方向呢，要去哪里？我们要朝的方向其实是。一个，我们希望能够人生能快乐，是不是？能够有平安，能够长久。可是这个快乐、平安、长久是一个方向，但是往哪里走呢？往哪里走才能得到这个呢？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看圣经里面4个小故事啊，今天都听故事啊，而主题叫做为永恒而活。我们要为永恒而活。这个故事啊，另外一个标题就是为今生而积存呢，还是为永恒而花费？第一个小故事是在路加福音12章16到20节，刚刚我们念的，我叫做积存者的比喻。前面2个故事是比喻。后面2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所以我们先来看比喻。比喻就是用一个小故事，像之前的那一个楚国啊，魏国的人要到楚国去啊。如果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的话，它就是一个比喻，要来表达一个真理。那圣经耶稣也常常用比喻，这是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在路加福音12章16到14节。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怎么办啊？ 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的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那我们常常讲故事的时候呢，用一个比喻，我们要把一个人讲得非常的不好的时候呢，我们就用尽办法，每一个细节都是不好的。啊，耶稣讲故事不是这样子的。耶稣讲一个比喻的时候，你看，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请问田产丰盛是不是坏事？是不是？那他丰盛啊，有一非常的丰盛，然后心里面想说，我的出产没地方收藏，要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吧，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啊，他想到一个方法，他这个那一年的这个丰收啊，多得不得了，他要把他原来的仓房拆了，盖更多更大的，这样子可以收藏更多的粮食。这个有没有错？有没有？我换个故事来讲啊。你 UM 毕业了之后呢，你找到一份工作，然后换了好几份工作，终于找到一份工作，钱赚的又多，花不了，然后你就开始想，那么多钱放在这个小小的银行里都利息又不多，要怎么办呢？啊，我想到一个好的办法，我要去投资啊，好好的，最多也要找一个利息高的银行，把它放在里面，这样子会怎么样？这样子我就可以退休，早一点退休啊。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你要注意到，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毕竟不是说有一个财主又胖又丑啊，从来不跟人家分享，他没有这么说的啊。他乃是说他心里啊，他田产丰盛，他可能很努力做啊，终于有一次丰收了。他想说，那么多我不能够只是现在花完了，我要盖更大的。他并没有说我要收藏一切的粮食之后不跟人分享啊。那也不是在故事里头。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务积存，你可以安安心心的退休了。有谁不是为了退休而工作的？每一天都在计算，是不是？假设我可以活100岁，那就算 inflation 之后，我从现在活到100岁需要多少钱？诶，算一算，我有现在我需要的2倍，那就怎么样可以退休了，是不是？可是20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问题出在哪里？一个人好好的读书，努力的工作，赚了钱，也不是只有自己享受，但是呢，足够于退休了，就很安心的退休了。那有什么问题？20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好，这个财主的档案啊，第一，他道德没有问题。你注意看呢，这小故事里面道德一点都没问题。他也问了，他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个丰收啊的这个分量太多了，他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要怎么办？他也马上就想到一个解决方案，他就说，我要怎么办？所以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 解决问题的人，他是很合理啊，有明智的行动，对不对？可是后面呢，却来震惊的一个指责，我们就搞不懂，神为什么说你这无知的人？这是第一个小故事。然后我们来到路加福音另外一章，有另外一个故事，在16章。哦，叫着这个浪费者的比喻，路加福音16章1到9。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你把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这个管家，将来我要怎么做呢？锄地呢？无力啊，讨饭呢？怕羞啊，还有这种人啊。所以前面当你发现到耶稣讲一个比喻的时候，讲到说无知的财主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想说每一个细节都是坏的。那在这个比喻刚刚你读的，你发现后面有称赞这个仆人的，你不要以为他每一件事情都是做对的。怕羞啊，第四节，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以后啊，接我到他们家里去啊，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他就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头一个人说什么？100篓油。管家就说，那你拿你的账来，坐下来把它写成50。这是什么意思？本来欠100的，现在只欠50，这个好不好？对谁好啊？欠他的，不好，不好。而你前世没有这么说。以前呢，有人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就觉得这个故事怎么这样子讲啊？他就说，哦，原来这个故事背景是这样子。以前呢，这个主人呢，原来这些人都是欠五十的啊，他收高利息啊，就把它算成100。那现在呢，这个管家的就把它还原，还到原来的50。故事是不是这么说的？故事完全没有这么说。所以你想，这个人他为什么要从100篓把它减成50，然后又问第二个人说，你欠多少？110麦子。那管家说，你拿你的账来写成80。80。第八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什么？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叫比万民之子更加聪明。然后第九节又说，我又告诉你们，那要借着那不义的钱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幕里去。那考你们了啊，请问这个管家聪明在哪里？为以后打算，是不是？他怎么为以后打算？啊？他结交朋友，是不是？他结交了谁做他朋友？而这些欠主人债的人，是不是啊？他一下子从100减成50 50% discount 啊，然后另外一个100减写成80 20% discount。 那主人就夸这个不义的管家啊。所以有人说，这个主人本来就是不好 恶主人啊，这个本来只欠五十的写成一百，那这个管家就把它还原到五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主人要夸这个管家？那讲不通。所以这个故事呢，你要知道耶稣讲的比喻是一个比喻。这个故事呢，没有，这管家没有一样是做好的，他唯有一样是聪明的，是什么？他会为将来而打算。主人夸的是这是这人做的聪明，因为等他被我赶出去之后，他既然不能够什么锄地，也不能讨饭，但是呢，至少有两个人会接待他，是不是？那你这样子，你想一想，这样子做的话，他是浪费主人的财，以前浪费主人的财物，现在呢要走之前还浪费主人的财物啊，所以这个叫浪费者的比喻。那这个是个比喻，那重点就是让你知道说，这个管家一无是处，但是只有一个优点，就连他的优点做起来也让人家觉得有点怪的。但是他的优点就是他会想到将来，他会想到将来。所以这个不义的管家的档案是什么？他道德很有问题，他随意的把这个啊浪费这个主人的产业啊，而且最后的时候还随意的把这个人欠啊主人的这个债务啊把它减低。我们总是想说帮人家减低债务是好的，也不一定啊。也许这些人就欠了一大堆，整天一直是欠啊，而不好好的工作啊。那我们都不知道，很多的假设是我们放进去的。我们想说既然主人称这个管家呢，那管家一定还有很多好处，其实就没有，就一样，他又想到自己将来的问题。他也问我要做什么，所以他跟那个前面这个无知的财主一样，他也问一样，我将来要怎么样做啊？然后他就说我要这么做，我要这么行。他就把人找来，把欠的以主人的钱一样一样的都把它删掉，删了一大部分。他所付出的行动非常有问题，可是得来的却是意外的一个成长。这人做事聪明，这人做事聪明。这两个比喻，一个讲到财主，在描写的当中，他好像什么问题都没有，那就忽然间冒出一句：“无知的人，你所存的，明天要归给谁？”然后又讲了另外一个比喻，这个管家好像没有一样产出，但是却来了一个意外的成长，说这个管家做事聪明。所以这个故事的比喻是什么？是叫我们做坏人，不要做好人，是不是？那你可能还没听懂哈。讲比喻就是要讲比喻的重点嘛，啊，比喻的重点是什么？我们要想到永恒。财主，神为什么称这个财主为无知的人？因为他说，我今夜如果把你生命拿去的话，你要怎么办？你有没有想到将来？你只想到今生今世。你想到退休以后的事，可是你有没有想到死亡以后的事？称他为无知的人。这个管家一大堆问题，但是他解决了一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永恒的问题。所以 刚刚我们读的最后一节，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他是用这个比喻来讲的啊，他不是说你去做行不义啊，他乃是说不管怎么样，你有一件事情你要知道的，你在这个世上要用这个世上的东西要交代好你永恒的归处。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幕。这就是说，耶稣讲了这个故事之后，大家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短暂的时代里头，如果我们能够解决我们永恒的问题的话，那是聪明的。这两个比喻也交代了另外两件事情啊，那是什么？你人再好，但是如果你没解决永恒的问题的话，最后都无用，是无知的。第二，你人再坏，如果你晓得回转来解决永恒的问题的话，你是聪明的。这是耶稣讲的两个小故事，然后第三，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叫它叫积存者的真实故事啊。在那之前刚刚我讲的，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啊？一个就是积存，一个你可以说浪费啊，浪费不是说之前浪费这个主人的财物，而是后面的时候也把这些债务全部都减低的啊，一个是今生此地，另外一个是将来天上，他想到的，一个是为今生预备，一个是为天上预备。刚刚讲了，再好的人，将来要面对审判；再差的人，都会有恩典，只要我们愿意悔改。不在乎你多富或多穷啊，乃在乎你预备好了没，去面对天上的父神。路加福音18章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这是真实的故事了啊，不是耶稣讲的比喻，是积存者的故事。那里说到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所以有一个官，另外一处讲到说是少年官啊，是一个年轻人，他来说：“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这个永生？”他有没有想到永生、永恒的事情？有啊，所以这是一个好处啊。那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是良善呢？除了神一位以外，再也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这做官的怎么回答？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样，就是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这是积存者的真故事。这个人也是富足的，他是众人所羡慕的。他又年轻，又是官，对不对？刚刚说你吩咐的我都遵行了，所以他道德也怎么？非常的高尚，这种人哪里找啊？如果还是单身的话啊，所有的单身女 女孩就会问说她在哪里啊，住在哪里啊，加个微信啊。但是她却胜忧愁，为什么？因为她虽然想到永生，但是她不愿意为永生付代价。而先解释一下，耶稣那里说你变卖一切，你会发现到说，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变卖一切？也不是，耶稣没有告诉每一个人都变卖一切，但是对这个人特别要变卖一切，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看准了他心里面最放不下的，就是他的钱财，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他可以像刚刚圣经里面讲的，他可以不奸淫、不杀人、不偷盗、不做假见证、孝敬父母，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律法都可以守。唯一不能够、不愿意放下的，就是为神把钱财放下来。所以耶稣看准了他的问题，就说：“你就把一切都变卖了，来跟从我。”他听到这话就生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后面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难。”请问你有没有钱？这个很怕人家问，是不是啊？我发现在美国，你再怎么穷都是很有钱的啊！真的在美国很穷的都是很有钱的。因为跟其他国家比起来啊，多得不得了。那耶稣说的，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是不是就是我们都进不去了？是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来看下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在第19章1到10节，浪费者的真故事。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那也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山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就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众人看了就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一半的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这句话不得了。耶稣说：“因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话，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是被罗马政府所管的。那罗马政府管这个地方呢，他是。”找人来收税的，他找谁呢？他就找当地的人。所以这个撒该是个替罗马政府做事的走狗啊，我们中国人会这么说。他是犹太人啊，但是来欺诈自己的。为什么说这些税吏你好好的收税也会是算是欺诈呢？因为税吏长下面有好多个税吏。那罗马政府就告诉他说：“我一年，假设说一个人只收100块，你猜他们去收的时候，他们会收多少？会多收是不是？那他是税吏长，他下面还有税吏，多了2层。你们在社会做事就晓得，每一层就是多一笔钱，是不是？每一层就多一笔钱啊。”所以，税吏去抽的时候，一个人100会抽，假设抽150或者抽200， 税率涨会抽多少？每个人可能又多加一百，那平民百姓就被抽了300啊，然后税率自己得了一百，然后税率涨，每一个税率在他下面的税率也都抽了啊，这个每一个人一百，那他不得了，最后一人一百的交给罗马，他们自己就从中就赚了很多，是不是啊？像买房子是不是？如果有 agent 的话，他从中要抽一笔，那个是正当的抽啊。但是呢，他不是只是在规定里头抽的，他还多抽了，多抽了，多抽的是什么？多抽的就是讹诈来的。请问税率长，他的钱里头有多少是讹诈来的？如果是他靠这个来赚钱的话，有多少是讹诈来的？10%？不止了哈啊！所以假设是10%哈，他有100%的一半分给穷人，剩下50%啊，是不是？10%是讹诈来的，他还他4倍，就剩下多少？自己只剩下10%，如果他讹诈的比10%还要高的话，他可能什么都没剩下。耶稣并没有叫撒该要变卖一切，撒该主动的看到耶稣竟然来到我家，我还有什么东西放不下的？我把我的过去的一切的罪全部付清，欠人的这个讹诈人的钱全部付清。然后耶稣说：“这救恩到了这家。”这是刚刚耶稣跟讲完了，这有钱财的人是很难进神的国的。请问，这里另外一个财主撒该进了没？你怎么知道进了？耶稣说救恩到了这家，是不是？所以他是富足的，是众所恨恶的。抽税的人不但是抽税啊，他还讹诈你。这种人呢，在犹太人叫罪人，在犹太人的眼光当中，那时候罪人就两种，一个是妓女啊，行淫乱的，或者这个有没有妓男我不知道哈、啊。那另外一个就是税吏啊，所以他们把这两种人放在一起，众所恨恶的，他道德是卑贱的，但是他却变得欢欢喜喜，欢欢喜喜。后面有一个意外的这个称许，今天救恩临到这家，今天救恩临到这家。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这两个人，他面对到这个永恒的盼望的时候，他愿不愿意为这永恒而摆上，为这永恒而摆上。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是要我们怎么样悔改，相信他。因为耶稣基督来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的，要来承担我们的罪。他要来告诉我们说，神因为爱我们，要我们回转，让我们回转有一条路可走，回到神那里，他就来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死了，他也呼召我们要回转归向神， 而不要把自己的心一直缠在今天今世的这些财物上。所以信耶稣基督的人，不是所有的钱都变卖，但是所有的钱，他我们都晓得，都应该是属于神的，应该是属于神的。因为我们认识到一点，我们能够活在地上，能够出生，我们有这一些的财物，我们能够今天努力的念书明天努力的赚钱，这都是神让我们能够这么做的。我有以前有一个朋友，30岁的时候就得心脏病了有谁会想到？很多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就日子就过去了，就人就不再存在这个世上了，有谁会想到？那我们今天能够活在这里是靠我们努力的吗？明天的这个心跳是靠我们努力赚来的吗？都不是，这些东西我们都控制不了。但是我们能够活在这世上，是我们晓得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是他的，都是属于他的。而当我们不认为说这是我们的时候，我们乃是一个高傲的心，觉得一切在我的掌控之中，而这就是高傲的罪。神来拯救我们，要我们回转，承认我们不过是被造的人，承认我们每一天需要这位神。我们一生不是来让自己欢喜的，我们一生是要讨神的喜悦的。路加福音在另外一处第九章有讲了一句话，耶稣说，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伤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我小时候跟我叔公下象棋每一次下都输。后来我知道，因为我的眼光总是不够他的长，他要来吃我的车我就不让他吃因为我想说我要保护这个东西，我这我不可以失去这个，我也不可以失去那一个。而正好在我在各方面都保护我，什么都不失去的时候，最后他将军我一下就没了。因为整个棋啊，不是在于说你有没有你保留了多少这个车马炮而是你有没有保留了你的将军，最后赢这一场局。那我就是短见。不让吃他吃这个，也不让他吃这个，这个也不能够牺牲，那个也不能牺牲，最后就陷入他的圈套。真正能够得到生命的，是当你能够晓得这短暂的一生是不值得保留。那要拼命的保留这个短暂的一生的，不愿意什么都不愿意牺牲的，你要散掉那永恒的生命。所以耶稣在最后后面一句说，人若赚得全世界，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我们赚了所有的UM 还不够，下一个目标是哈佛，哈佛还不够，下一个目标是 Google 还不够，下一个目标要创一个比 Google 还厉害的公司。但是最后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益处呢？有个故事大家都熟悉的，讲到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是不是？年轻人在河边钓鱼这个大家很多人都听过。然后旁边的人就走过，就看到这个年轻人在旁边钓鱼这大家都在工作上班，他一个人在边悠闲的在钓鱼，就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没什么事情做，我就钓鱼。他就是说，那你那么年轻，为什么不好好的工作？他说工作做什么呢？工作能够赚更多钱呢所以他就开始从说，你比如说你这个钓鱼吧你好好的钓几条鱼，然后把它卖了，然后用那笔钱呢弄一个渔网然后就去捕鱼，不要钓鱼了，一次可以捕很多。等到你生意做多了之后呢你就可以这个买只船到大海里面 然后捕更多的鱼啊，然后捕完这个更多的鱼之后，就开大公司，大公司你就很有钱了。那你现在年轻，等到你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你差不多就六七十岁啊，那时候你就可以退休了啊。退休之后呢，你就可以逍遥的在这个河边钓鱼。我告诉你啊，这个故事人家听多了，但是如果你总是停在死亡就是终点的话，你再怎么想，你就觉得人生就是那么无聊。我努力赚钱，为了以后退休的时候能够做我现在就能做的。我说以后能够做我现在不能做的，因为我现在努力赚钱。可是你现在你不努力赚钱就能够做到以后你想要做的东西了。所以我们的眼光如果只在死亡的那条线上呢，不管你再怎么长远看，人生就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看到永恒，看到永恒。耶稣说：“凡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方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死亡这个问题怎么突破呢？耶稣说他来为我们死，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死的人可以复活。所以耶稣基督已经提供了一个战胜死亡的一条路。刚刚我们唱的歌，英文歌，他战胜了死亡，以致我们可以真的为这永恒来打算。你如果没有突破这个死亡的问题的话，你再怎么打算永恒都没用。但是今天我们可以为永恒来打算，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战胜了死亡，突破了死亡的这个仇敌。为永恒而活。有一大半的人听过我的见证啊，但是也有一大半的人没听过啊。我是马来西亚来的，我爸爸在我这个一年级的时候就过世。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爸爸过世，那时候我们在爸爸过世之前啊，我们的生活还算可以，一个小房子啊，大家生活的还算是没有问题啊！我爸爸是这个政府的员工，所以这个工作也是挺稳定的。但是他后来生了癌症，就很早就过世。过世了之后，我们的房子也没了。为什么没了呢？因为原来这个，我的家族，我爸爸那边的家族说，这个他原来给我爸爸的钱要把它收回来。我不晓得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一个亲戚哈，最后呢只好把房子卖了啊，把钱还回去啊，所以我们后来就寄居在我的叔公家，就刚说跟叔公下象棋啊，我就住在叔公家，那时候就小学的时候啊，我并不觉得，但是原来现在回去看的时候其实很穷啊，什么都没有，都是靠着叔公。但是有一天，神让我看到什么？神让我看到我是个罪人。我从小就打过一次架，跟邻居打过一次，而且输了，从此再也不打了。个子又小，又没力气，跟打不过人，又没什么做，没做过什么坏事。但是神却让我知道，说我深深的体会，我里头非常的污秽。不是因为我做多少坏事，而是我里头的思想很多都是非常自私的。那后来就信主了啊，信主的时候13岁，过了一年14岁的时候，我忽然间体会一件事情。我的家在我父亲过世之前呢，也去教会，但是就很去做做 礼拜啊，坐在那里啊，其实就是把信仰当成是一个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并没有很认真的去看待这个问题，所以呢，都是马马虎虎的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等到我爸爸过世之后，我妈妈因为走投无路了，接着我的小叔把他再一次带回教会的时候，就开始认真了，认真的了解到这个信仰这位神。原来是爱我们的神，所以我从小就知道一件事情，虽然生活很苦，但是我了解一件事情，神很恩待我们。虽然很多的礼物，周围看到哦，我的堂兄堂弟堂姐堂妹有的东西我都没有啊，他们每一次他们这个生日会，人家给他们礼物啊，都是让我都很羡慕。那我自己呢，从来不办生日会的啊，因为也很难叫人来啊，所以常常都只能羡慕人家有的东西。但是我就不觉得自己很穷，因为我总是觉得神很恩待我们。那神很恩待我，所以一年之后，神在我内心里头就感动我说：“你要不要把你的一生？”全部让我来使用。经过一番的挣扎之后，我就告诉神，我愿意啊，愿意把一生给你用。我就很开心的跑去跟我妈妈讲，14岁，我妈妈听了就在边笑，十四岁的小孩讲那么认真的话啊，还挺可笑的啊。比如说以后啊，我要做传道人啊，要做牧师啊。然后我告诉，为了要说服我妈妈，我就告诉我妈妈说：“神，你看神恩待我们很多，哥哥姐姐都上大学了啊，他们以后都能够赚钱工作啊。那你把5个小孩里面一个给神了啊，一个不赚钱的啊，给神了啊，不是很好吗？神给我们那么多恩典啊，那就这样子啊。后来来了美国，我还是读了药剂师的学位叫 PharmD 啊，后来之后毕业了啊，也工作了十几年啊。那主要是因为我以前的辅导说你要做牧师啊，不能做没有社会工作经验的人啊，所以你要毕业了之后去工作，然后再做牧师。因为在马来西亚的那些牧师都是高中毕业。或者是高中读不完的去读的，然后很多都没有这个大学的这个文凭，也没有大学的社会的工作经验。然后这个我的辅导可能就，我现在猜了，他可能受不了那样的牧师啊，他就告诉我说，你以后一定要有工作经验啊，再做牧师啊。我就把他这句话听了，就来这里就工作了毕业之后工作。但是我一旦拿了绿卡之后，就跑去读神学院了。啊，神学院啊，药剂师的工作啊，好处就是你可以半工半读啊，你要做个10个小时都有人让你做啊，需要的时候20个、30个都可以啊，非常 flexible 的。所以就这样子，等到我后来。去读这个神学院的时候，很多人问我说：“诶，你怎么想不开？好好的一个药剂师的这个工作不要了，跑去这个读神学院，要去做牧师，你是怎么改变思想的？”这个问题呢，我就告诉他们说：“其实我很早就知道。”我要怎么做的？那个药剂师只是我工作经验的一部分，是为了以后要做牧师用的。那读这个药剂师也是这个我的辅导告诉我一定要这么做的啊，全部都是为了以后要读神学院做牧师用的，没有一样是我原来有自己的想法后来改变的。我从小就晓得，因为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没有我的生命如果没有为永恒来打算的话，也 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我的见证是我的了啊！我不是说所有为永恒打算的人都去做牧师去了啊，不是啊。但是所有为永恒打算的人都愿意在他的环境当中为神而活，没有一样不是神的，没有一毛钱不是神的。你不需要变卖一切，但是你所拥有的都属于神，因为他是神。如果他真的是神的话，他既然愿意差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的话，他那样子的爱我们，我们还有什么顾虑呢？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为永恒而打算，因为我们有一位救主为我们已经战胜了死亡。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有这个永恒的生命，而我们有了这永恒的生命，我们就要为永恒而活，而不是在为今世此刻来打算。耶稣讲的比喻里头，他用非常极端的一个例子，一个没有什么问题的人，却是一个无知的人，因为他不为永恒打算。一个处处道德都有问题的人，却是聪明的，因为他为了将来打算。那实际的生活例子里头，我们看到两个财主，一个是少年官，一个是撒该税吏，一个道德没有任何的问题，一个是道德有极大的问题。一个是人人所羡慕的，一个是没有人，应该说人人所恨恶的。但是一个放不下，不愿意为将来牺牲，一个欢欢喜喜的把一切都摆在神面前。而耶稣说，那救恩临到撒该的家。当我们愿意摆上一切啊，神，一切都是从神来的，神也必赐一切啊。你们以后有小孩就知道，父母都做同样的事情，给他一颗糖果，然后跟他说：“你把糖果给我好不好？”给他五颗糖果，你把三颗给我好不好？是不是父母很吝啬啊？不是，父母要的是要小孩子知道的，你知道五颗都是我给的。我不给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那你从五颗里面给我，还给我有什么不好？那小孩子如果不懂的话，他就什么都不给。那小孩如果知道的话，啊，父母爱我，我把所有的都给他都没问题。所以呢，小孩子还小的时候，他如果赚了什么钱啊，父母说，哎，你钱呢放在哪里呢？全部交给我，我帮你保管。啊，小孩子就全部给了啊，青少年啊，等到他长大一点的时候，他就会想说，我为什么要给你？我自己保管啊，因为他发现这个给了父母之后，他再也看不到一毛钱啊。但是小孩不会这么顾虑的，是不是？那你说也对呀，父母从来不还给小孩子的，有时候你要跟小孩子说，你现在住的、吃的从哪里来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给不回去，是因为以为这一切都是靠我们自己。只有给回去的时候，我们才真的把神当神，晓得一切都是神而来，那才是真的一个信仰。求神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为永恒而活。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我们人生在这里，提醒我们，当我们在奔跑的时候，在努力的工作的时候，让我们晓得我们的方向在哪里。也提醒我们，我们的方向若只限在死亡 之前的方向的话，我们真的方向也是挺可笑的，像那个钓鱼的人。让我们能够眼目看到永恒，让我们晓得我们有一位耶稣基督，为我们战胜了死亡，突破了死亡的界限，好叫我们可以为永恒而活。我们为这感谢你，巴不得每一个信靠你的人，我们为那永恒而奔跑，让我们能够仰望那永恒的喜乐，永恒的荣耀。让我们每一天都来讨你的喜悦，也帮助我们还没有信靠你的人，让我们看到我们人生的短暂，我们再怎么样做，这一切都要过去。我们唯有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有那永恒的生命，我们有那永恒的盼望。很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